我是你的树洞，也是你的枕边人。嗨，你好吗？我是远近。很抱歉，前几天因为我自己出差，所以一直没有做节目给大家。那今天我又回来了，希望能够在春节假期之前多录一些好节目给大家来听。那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远近为你送上的这篇文章来自新事项，题目叫做哪有什么赢了，都是熬着。前一阵子我朋友圈刷到了一个01年的妹妹，一身黑西装跟着领导和客户合照，笑不露齿，职业端庄。要知道在她去年毕业典礼的时候还穿了洛丽塔。评论里果然很多人都在发问号，她回复打工是会逼人长大的。你发现了吗？18岁以后在高压环境里熬着的人，成长速率是快过同龄人的，正好是应了那句长了一张被生活碾压过的脸。你也可以试着回想一下，成年以后的每次再成长都发生在我们那些人生差点要熬不过去的时刻。所以人生嘛，哪有什么赢了，都是熬着。在今天晚上的节目里，和你分享一些年轻人的真实故事，一起来看一看那些在熬着当中的在成长。第一位分享人叫大强，他说，熬过了一个界限，我开始丢失痛觉。第三次备战考研，是我最难熬痛苦的时期。每天给自己安排2倍于能力范围内的任务量，背不完就哭，坐在地上对着一堆政治卷子边背边哭，哭到卷子上都印了一滩水，脸上汗津津的，头发全贴在脸上。我本科不是211985，却总要卯着一股劲儿非要考上最好的大学刷新学历不可，就这么选了北大。第一年差5分，第二年差3分，所有人都劝我调剂走吧，家人亲戚也有泼凉水的，别折腾了，有地儿要就不错了，或阴阳怪气的，看不出来你还是个学霸呢。只有我不甘心，依然选择了第三次备考。讲到这儿，应该是个得偿所愿顺利考上的故事吧。不是的，第三次出成绩差2分。那天下午，我爸拿了个白瓷缸子，一口口地闷白酒，我妈哭得停不下来，说我运气不好。反而是我，别说崩溃了，居然心里连一丝慌乱都没了。考研时的那种痛苦和焦虑都消散了，只是平静地接受了结果，把资料从头到尾理了一遍，从小阳台又搬回了卧室的书桌。也没什么大不了了，就准备第四次备战吧。原来熬过了一个界限，输多了的人就不怕再输了。痛感开始变得迟钝，这样积极的一面是不会被困于自己错过失去了什么，只用确认自己想要得到什么。又输了又怎样，反正赢的那次才会是最后一次，希望是下一次吧。第二位分享人叫做 WS， 他说，熬过了自我厌弃，我决定要认真喜欢自己。高中整整3年，我是顶着满脸的痘熬过来的，连写卷子的时候都得时不时的擦擦，有时是血，有时是脓。同学会跟我开玩笑，我妈有时候都会哭着跟我说她好对不起我，不该逼我喝那么多中药导致过敏烂脸，这以后可怎么找对象啊。挺好的，那我以后一个人过，谁要找个看脸的人，我这么安慰自己。事实上我不是无所谓，反而打心眼里在乎所有人的评价，所以才在心里把自己摆到了最低的位置。 毕业合照，我站在最后一排，找了个高个男生躲在后面。大学那会儿，早在疫情前，我就经常戴口罩出门。那种自我不认同和极度的敏感，每天都让我特别窒息。所以这样自卑的我，第一次听到同学说，哇，你的眼睛好大的时候，那种心虚和甜蜜的冲击，就像是垂直仰头干了一口汽水，呛得人大脑、嗓子、胸口都发闷。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句话，就像是忽然开了一扇窗，它不会改变我的外貌，但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也是可以为夸赞而喜悦的。从那之后，我开始珍惜每一次正面反馈，并真诚地记住，开心。得是你的腿穿这条裤子才好看，能和你一起组小组作业吗？求抱大腿。哇，最近你的脸好了很多哎。之前我会说，挺好的，我一个人过一辈子，是因为打心眼里我觉得我不好。逃避问题是害怕自己面对连自己都不喜欢的这张脸。而现在我是真正觉得我挺好的，我终于真正的认可了自己脸以外的价值。原来承认自我厌恶才是正视自己有多好的第一步。先诚实的讨厌自己，再真诚的喜欢上自己，才轮得上被别人喜欢。下一位分享人叫做双叶幼稚园园长，他说，熬过痛彻的背叛，我学会捍卫自己。毕业第二年，我被我眼里的伯乐亲手推进了大火坑，整整半年没有给我上保险发工资。下着大雨，我被行政借调搬仓库那天，收到了老板微信，说公司运转困难，项目不做了，这个岗位也优化裁掉了。事后才知道，很多人老早就听到项目的这个信儿，只有我勤勤恳恳地白忙活了三个月。至于工资，说是下个月一起发，下个月又推下个月，根本没个头。在期限的最后一天，我申请了劳动仲裁，根本不知道要准备什么材料，就上网查，一遍遍改申请书，准备材料。因为我没有工资单，甚至没签正式合同，申请的难度更大。也没人愿意给我当证人，毕竟谁愿意得罪老板呢？甚至有人好心相劝，闹这么难看，以后怎么在这一行混呢？但我在乎这些吗？我只在乎我的钱，以及想不通我信任和敬仰的人怎么会这样对我。那段时间一度穷到被猫抓了都是借钱去打的疫苗。想到那个人在杭州住着8000一个月的公寓却拖欠工资，我就更加坚定要死磕到底。一趟趟的保判室打听，完善手续，死盯消息，直到真的收到了仲裁结果和工资的那一天，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不在于钱拿回来了，而是我的这一段天真和愚蠢终于有了句号。你在长大的这一路上，或许真的会遇到一次痛彻的背叛，但你不要怕，背叛的发生能够让你认清为什么要忠于自己，以及学会捍卫自己。这是以受伤的代价获得一把能够划破单纯和真正保护自己的武器。下一位分享人叫柚子，他说，认真爱你的人会带你走出煎熬和内耗。回想起19年的那段时间，7x24小时工作，大年初一都在写报表，旅游大巴上在做 PPT, 还要频繁忍受甲方的侮辱，是不是脑子有病？这样的压力下，我确诊了双向焦躁症，时而暴躁，时而抑郁， 感觉自己每天都在被撕扯。洗澡时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像是在干着一坨没用的肉。都说我这样的人不好相处和恋爱，所以我更庆幸认识了我的他。有次我情绪失控，他直接冲来我家，进屋第一件事就是怪叫着收起了我桌上的小刀，那其实是我刻印章用的。我发作的时候，他也会端着一杯水陪着我，听我哭闹和唠叨，直到我平复下来。我喝多的时候，他会把我塞进被子里，细声细语哄我睡，抓着我的手，直到我睡着才离开。走之前甚至还要忍着洁癖，洗了我堆了好几天的碗。现在他成了我的老公，我也听了他的，你很好，是这份工作对你消耗太大了，终于在最后离了职。我现在觉得，世界上最幸运的大人，就是能被另外一个大人认真地对待。有时你难免会怀疑自己，甚至那些不健康的关系也会不断地去质疑你。但你永远要相信，被负面评价编织出来的你，不是你真正的样子。在否定自己之前，记得要去爱你的人眼里，找找真实的你自己。最后一位分享人叫做妹，她说，我熬过了一场以为再也醒不过来的噩梦。老公是半夜走的，那天晚上睡着睡着，他的呼噜声就停了。凌晨4点半，我站在医院的走廊里，看着他被推走，身心麻痹，只剩一个念头，这能不能只是一场噩梦。白天都还在庆祝新家刚刚装修好，他许诺给女儿刷一面黑板墙，给我陪大衣柜和梳妆台，还举起酒杯和我碰杯。没跟我们说他下午输液感冒输了头孢。只记得往后的每天，我都活得像个提线木偶，接送女儿，上下班，买菜做饭，尽量假装我和孩子都能够正常的生活。只有在晚上才会抱着他的枕头说话，睡不着哭一宿，脑子里都是他回来晚了，会恶作剧把冰冰的手伸进我的脖子里。连着3年都是这样的夜晚，每天睡不够4个小时，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熬过去，甚至不知道有没有以后。直到有次女儿发烧，我守到半夜，趴一边睡着了，第一次梦到了她。她摸着我的头，给了我一把钥匙，说她装修好了新的房子，等我老了就来接我回家。醒来以后脸上都是泪水，但不知道为什么有了一种得到了承诺，我还在被牵挂着的安心。他知道我过得太浑浑噩噩了，没有好好的在乎自己，所以他才来关心我。那次托梦现在回看，算是我噩梦的正式结束。我这些年维持着的表面的平和，想给女儿营造一个看似正常的家，但自己都打心里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家了。其实不是的，这个家里到处都是她花心思装修，对我和孩子宠爱过的痕迹。醒过来只想通了一件事，我要好好爱自己了，要相信自己还在被爱着，才不会辜负曾经被认真的爱过。几个故事给大家说完了。长大之后我们发现，生活里的很多难题是没有解题公式的，破局的关键往往只有简单的一个字，熬。在煎熬里 有更多的时间想清楚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感觉被卡住走不出去的时候，只要还能够多撑一秒，就没有真正的倒下。这不是一种消极和逃避，相反，熬着是当代年轻人拥有的最积极的信念。哪有什么赢了，不过都是熬着。我们长大之后知道，人其实没有很多退路的，熬着不后退，一定程度上就是前进。因为我们都还相信会有出头的那一天。我是你的树洞，也是你的枕边人，关注公众微信远近找到我。我是远近，晚安。